我是在中国美术学院读了7年的雕塑的研究生毕业，然后今年毕业的第二年，就是说其实毕业了1年多了。然后是因为之前也是在几个比较厉害的雕塑家长辈前辈们那边听说过边雕塑展这个展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同校的一位学长也有幸在前几届参加过一次，就是也是在大家的交流当中聊到这个展览，然后我就有关注到，然后我自己也在那个他们的网站上做了一些了解，所以后来就自己也是比较有兴趣想要来澳洲这边感受一下这里的一个艺术氛围，感受一下这边的人文风光，就投了稿。然后投了稿件呢也很巧，在我17号那一天布展的时候，咱俩作品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女士正好看见我，然后就主动上来跟我聊天，她说我是博斯那边的 ECU 大学，我应该没有记错，应该叫 ECU 大学的一个美术学的教授，然后她说她知道我的作品里面我的作品，然后最开始他也是在我评委团当中的一员，他说他有帮助到我，然后投我一票，然后让我入选这个展览，他说他比较喜欢我作品的概念和想法。
那你这一次参加的这个作品叫日光是吧？
对。
能不能在这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背后的小故事？
这件作品叫日光系列3，其实是我日光系列的第三个创作，然后这件作品的原点是来自我1年多之前的一个观念作品的当中一系列的一个部件，然后之后呢那个部件是原点的日光1，然后我在今年的5月份在德国做了一个驻地，那个展览我做了日光2，然后这个是这个系列的第三次创作，所以我叫它日光系列3，但是这三个作品呢就是在观念上是一致的，然后在创作的手法和面貌上也比较相似，但是呢都是有一个在地性和受作品原材料的限制。然后我的日光系列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我一个系列作品叫此在，这个作品是关注比较多中国的现在的一个社会发展，就城市化进程当中一些过度消费所剩余的一些建筑废弃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的城市有了很多的发展以后经常会进行一些拆迁和再造，城市面貌城市结构会进行改变，然后这个过程里会有一些拆迁地，这些拆迁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非常的你的日常生活目之所及，然后会触动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一些生活状态，他们在城市里有时候就像一块伤疤，就这对我来说是我的生活定语，然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创作一系列关于这个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思考的一个系列作品，然后日光一就是我去拾取了一些建筑拆迁后的一些混凝土和一些他们的回收的钢筋，那些混凝土有人类拆凿的痕迹，那些钢筋有扭动弯曲的痕迹，然后我在这个当中看到了一些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一些行为所留下的痕迹和自然的一些生命力之间的一种视觉上的隐喻，可能这是就是作为艺术家和作为一直以来的雕塑学习是我对材料的一种感知吧，一种敏锐性让我把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我的记忆通过我的作品进行一种视觉化的呈现。我后来在今年的5月份有个机会去德国做驻地的时候，也是因为展方很喜欢我这个比较有一些实质的关注点的雕塑创作，然后在德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也会做一些拆迁，就在展览附近不远的一个城市就有大片的一块拆迁地，然后展方就协助我找了2块很大的，大概是在1米5×80公分左右的2块大的混凝土方块，然后那2块大的混凝土方块中间有着那个被机器绞断的那种弯曲的钢筋残存在里面，然后我依照这个我现有的形状依形造势做在那2块大的混凝土上也做了日光系列2的一个创作，然后那件作品呢也是从钢筋的一个机器遗留下来的人工痕迹转移到一种自然生命状态的一种表达。 所以它在理念上是相近的，但是在造型和手法上是依据我在当下，在此时此地，在那个城市，在那个时间所找到的具有那个当地的特色的原材料决定的。
嗯，那你在这一次海边雕塑展中，这个系列三的作品是就地取材吗？还是这个是从中国带过来的？
我原本在最开始提交给展方的方案是希望就地取材，在邦迪海滩或者塔马拉玛海滩附近的岩石找一块岩石，就自然风化的岩石进行这个创作，然后再将这个岩石重新置入到这个环境本身，就是有一个从那里拿过来，我做了一定的创作以后再回归到自然环境中的一个过程。但是展方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做这样的展览，然后这属于自然的公众资源嘛，也不能有任何的改变和破坏，所以呢展方就是拒绝了我原本这个想法。然后在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如果再找这些材料或者石材的话，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展览，可能说不是特别熟悉当地的环境，所以这次我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妥协的方法了，在中国选择了一些自然环境下塑造的景观石作为我的基础材料进行创作。我没有选择那个最原初的，就是像混凝土块啊，或者是建筑遗块这样子来做，是因为澳洲的环境本身的环境，自然的力量给我的感受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够有这种自然力量的一种形态介入，就选择了也比较有东方文人气质的景观石进行创作。但是依旧不变的是，我还是利用了回收的建筑工业的钢筋，利用它的扭曲度和自然生命力当中的一种暗喻，将它视觉化，在这个景观石上做了这个创作。
其实对于雕塑的艺术家，或者是说专业学雕塑的这个，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特别想知道，就是那你在这个平时的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我这一两年的时间，比较多，应该说做的工作全都是与艺术相关的，但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做自己的雕塑创作，因为你会有一个时间需要有调节，需要有一个时间跳出自己的工作状态去学习。所以在我做自己的雕塑创作，或者说参加展览，或者说是向艺术项目投稿，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国家和城市做驻地创作之外，我还会做一些展览策划。做展览策划的时候，可以在某种角度上理清自己的思路，就是回头观望自己的创作，也可以向其他艺术家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学习。今年的上半年我在法国做了一个驻地，然后它呢也是一般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需要艺术家能够完成一个系列作品的创作，需要艺术家可以独立就是来实现一场展览，以及和当地人的交流，或者帮艺术中心驻地进行一些公众教育的工作坊活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历过程，它有一段密集的时间可以让你专注于自己的创作，然后一段密集的时间可以让你就是把一些之前累积的想法，或者是之前沉淀的一些思路进行一个现实的表达。
那么你这次来澳大利亚悉尼的这个海边雕塑展，是不是第一次来这边参加类似的艺术展览？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这个展览中的其他作品？有没有哪一幅是你最喜欢的？
我是第一次来澳洲，然后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之所以关注到这个展览，它的展览的周边的自然环境真的是非常棒。然后我之前的创作也很关注于艺术创作的公共性，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作品其实如果能够跟更多的人去交流，实现跟更多人的互动，让艺术作品的公共化得到最大的实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能够让你的作品给别人带来美，或者与他人产生沟通交流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自然环境里的展览，它将旅游业和自然环境的美结合在一起，这是特别好的。我觉得有一件作品的印象挺深刻的，它有一个船，在有一艘破旧的船，然后在礁石上 孤独的矗立着，有着太阳能光板给它持续供电，它好像在以像一个老船长一样在跟观众讲述一些故事，将这样的一个声音装置带到室外的空间里，然后在很非常平静的海面之上去讲故事的这个状态，我还挺享受的。